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臧顿，字宣清，是东莞郡莒县人。高祖臧涛是宋朝的左光禄大夫。祖父臧谭之是左明尚书。父亲臧卫真博览文史，有才干，年轻时被表兄汝南人周瑜所赏识。宋朝末年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领军主簿，所侍奉的就是齐武帝。进入齐朝后，历任太尉祭酒、尚书主客郎、建安王和庐陵二王府祭事、前军功曹使、通直郎、南徐州中正、丹阳尹丞。高祖平定京城时，霸府建立，被引荐为骠骑行御参军。天监初年，被授任后军咨议中郎、南徐州别驾，入朝担任黄门郎，调任右军安城王长史、少府卿，出任新安太守，有能干的声名。回京后担任太子中庶子、司农卿、太尉长史，为生母扶桑，在墓旁筑庐守丧三年。扶桑期满，被授任廷尉卿，出任安城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臧顿幼年时跟随征士琅琊人诸葛渠学习五经，通晓章句之学。诸葛渠的学生常常有数十到上百人，臧顿处在他们中间，没有和人亲密遐玩。诸葛渠对此感到惊异，感叹说，这个年轻人是贵重之气，有辅佐帝王的才能。最初担任辅军行参军，调任尚书台中兵郎。臧顿风度优美，举止得体，每次屈步上奏，高祖都很喜欢他。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被授任安右录事参军，仍担任舍人。臧顿有孝心，曾随父亲在廷尉署值夜班，母亲刘氏在家，夜间突然去世，臧顿左手中指忽然疼痛，不能入睡。等到天亮，家中仆人果然报来噩耗，他的感应就是这样。扶桑期未满，父亲又去世，臧顿守丧五年，不出草庐之门，身体枯瘦憔悴，家人都不再认识他。同乡人王端把情况上报，高祖称赞他，多次下令派人劝慰。扶桑期满，被授任丹阳尹丞，转任中书郎，又兼任中书舍人，调任尚书左丞，担任东中郎武陵王长史，代理抚州国事，兼任会稽郡丞。回京后受任少府卿，兼任步兵校尉，调任御史中丞。臧顿性情公正刚强，在御史台任职很称职。中大通五年二月，高祖巡幸同泰寺开讲经义，举办四部大会，人数达数万。蓝月进献的巽相忽然在人群中疯狂奔跑，成于羽林卫士以及与会者都惊慌逃散，只有臧顿和散骑郎裴之礼岿然不动，高祖很赞赏他们。不久有诏令加授散骑常侍，未及受拜，又有诏令说统帅六军不是有才能的人不能受任。御史中丞新任散骑常侍臧顿心怀忠诚周密，见识周详谨慎，为官公平允当，处理事务勤勉恭谨，必定能整顿军务，可兼任领军常侍之职依旧。大同二年调任中领军，领军掌管天下军事机要，兼局事务繁多。臧顿为人机敏干练，有风采气度，善于处理繁务，只是治理得很好。天监年间，吴平侯萧景担任此职，颇有声誉。到这时，臧顿又继承了他。大同五年出任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，任职未满一年，因病上表请求解职，被授任光禄大夫，加授金章子绶。大同七年病愈，又担任领军将军。大同九年去世，时年66岁。当天就有诏令举案，追赠侍中，领军之职依旧，赐给东园密契、朝服一套、衣一套，前和部各有不同，谥号为中。儿子臧长伯，字孟宏，任贵阳内史；次子臧仲伯，任曲阿县令。臧顿的弟弟臧觉，臧觉字献清，也以才干气度著称。最初担任西中郎行参军、尚书主客郎，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任正云郎、鸿胪卿，仍兼任舍人，调任尚书右丞，未及受拜，出任晋安太守。晋安郡地处山海之间，常有逃亡之人聚集，前任太守虽然招募逃捕，但盗寇仍然不止。臧觉到任后宣告教化，所有兄党都背负财物出来归附，居民恢复产业，商旅流通，但他为政严酷，缺少恩惠， 官吏百姓有小事必定加以杖罚，百姓称他为臧虎。回京后受任骠骑庐陵王咨议参军，又兼任舍人，调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司农卿，仍兼任舍人。大同八年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48岁。臧觉前后任职，所掌管的部门大事以及兰台廷尉不能裁决的案件，诏令都交给臧觉处理。臧觉辨别裁断精细周详，都合乎情理。臧觉去世后，有人击打登闻鼓申诉，请求交付给清廉正直的舍人。高祖说，臧觉已经去世，这种事就没有人可以托付了。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所知遇。儿子臧操任尚书三公郎。傅琦，字景平，是北地郡灵州人。高祖傅弘仁是宋朝的太常。祖父傅衍在齐朝任山阴县令，有治理才能，从县官提拔为益州刺史。父亲傅会在天监年间历任山阴、建康县令，也有能干的声名，官至骠骑咨议。傅琦最初是国子监明经生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南康王萧红的常侍，调任行参军，兼任尚书金部郎。因母丧离职，扶桑即进礼数。扶桑期满后，因病长期废弃不出。当时朝廷改建北郊祭坛，开始让傅琦监督负责修缮建筑，工程完毕后被授任如新县令。县里有百姓因斗殴致死，死者家属告到郡府，郡府逮捕了仇人，拷打审问很彻底，但始终不肯认罪，郡府就把案件移交给县里。傅琦立即命令除去刑具，用和缓的语气问他，此人便立即服罪，按法律应当处死。适逢冬至节到来，傅琦就放他回家，让他过完节再回监狱。主簿院吏坚决争辩说，古时候才有这样的事，现在不能实行。傅琦说，如果他违背信义，县令应当承担责任，主管的人不必担忧。那人果然按期返回。太守深感惊异，立即把情况上报。傅琦后来离开县里，百姓无论老少都出县境拜送，哭嚎的声音传到数十里外。到了京城，被授任廷尉正，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调任宁远岳阳王济世参军，仍兼任舍人。出任建康县令，因公事被免职，不久又担任舍人，多次升迁，任安西中济世、镇南咨议参军，仍兼任舍人。傅琦仪容举止优美，广博涉猎，善于应对。大同年间与北魏和亲，魏国使者一年中来两次，常派傅琦接待应对。太清元年，多次升迁任太仆、司农卿，仍兼任舍人。在宫中十多年，参与机要事务的勤勉程度仅次于朱毅。这年冬天，豫州刺史真阳侯萧渊明率军攻打彭城，兵败被俘到北魏。太清二年，萧渊明派使者回来，说北魏人想重新通和好，皇上下诏令有关部门和近臣商议决定。左卫将军朱毅说，高澄的这个意图应该是想继续和好，与先前的和议没有区别，边境可以借此平息贼寇，休养百姓，对事情有利。议论的人都认为对，只有傅琦说，高澄既然心境得志，其势力并不弱小，有什么必要讲和？这一定是设下离间之计，所以让真阳侯派使者，让侯景自己产生猜疑，应当是用真阳侯交换侯景。侯景心里不安，必定图谋祸乱。现在如果答应高澄通和，正是堕入他的计谋之中。况且彭城去年损失军队，郭阳心境又败退，现在就讲和，更加显示国家的衰弱。按照我的愚见，这次讲和不应当答应。朱毅等人坚持己见，高祖就听从了朱毅的意见。等到派遣和使，侯景果然有了这种猜疑，多次上奏请求追回使者，皇上下令模棱两可地回答他。到了八月，侯景就起兵反叛。十月，入侵京城，请求诛杀朱毅。太清三年，傅琦调任中领军，仍兼任舍人。二月，侯景在宫阙前上表，请求割让长江以西四个州，安置他的部下，然后解除包围回到镇所，皇上下令答应他。于是在城西订立盟约，侯景要求派遣宣城王出城送行。傅琦坚持认为宣城王是嫡嗣，地位重要，不应答应，派石城公萧大款送行。等到与侯景盟誓完毕，城中的文武官员都很欢喜跳跃，希望得以解围。 只有傅奇对众人说，贼人起兵造反，未能成功就请求讲和，蛮夷之心如同禽兽，一定不能相信这次和议最终会被贼人欺骗。众人都怨恨责怪他。等到侯景背弃盟约，没有人不赞叹佩服。不久有诏令，因傅奇勤劳，封他为南里县侯，食邑500户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攻城失守，傅奇带病突围出城，在家中去世。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，凡行事取决于谋划，因此万无一失，这话确实啊。傅奇识破其人的伪和，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事情。当时如果采纳傅奇的建议，太清年间的祸乱本来就不会发生。申子说，一句话偏差，天下就会瓦解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